今天我們的講題是從驕傲到謙卑，我們很高興有我們很熟悉的甘牧師在我們當中和我們正道。
好，弟兄姊妹午安。好，我們開始的時候，我們先低頭一起祈禱。主耶穌，我們多謝你給我們有生命氣息，每一日你的看顾保守，虽然可能很平稳，但我们都知道相信你的恩典在当中，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差派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以致我们的心不会拦阻你的说话，而你的说话可以在我们的心当中来到成为提醒安慰。我们恭敬将你的时间交托，求主都越过人的软弱，让主你的说话可以讲得完备，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是但以理书第四章。就其实但以理书第四章和第二章呢，其实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同样其实那个的环境呢，都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很安稳、很平顺的环境当中。意思即是什么呢？他是掌握住一切，手握大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表面上人看起上来没什么值得他担心，也都没什么可以令到他觉得是害怕的。想一想，是不是照計人體上，在這樣的環境當中，有什麼東西是再可以令他覺得害怕，有什麼東西是可以令到他擔心呢？不過很多東西其實不可以單單看表面，表面往往是會令到我們有錯覺。第二、第四章其實很明顯是要講出尼布甲尼撒王表面上很威猛，表面上說天下無敵，但个问题喺心灵里面呢，其实好多软弱，其实好多惧怕。所以个对比，你留意第二同第四章，其实好明显嘅。点解咁样讲呢？其实两章经文，尼布甲尼撒王就发咗两个唔同嘅梦。呢两个梦个结果都系令到呢一个王好惧怕、好烦躁、好不安。或者大家都会觉得好奇怪、好难理解，点解只一个梦就令到呢个一代嘅枭雄觉得惊？可能佢面对千军万马，可能佢都唔会觉得惊。但系好奇怪，一个梦，你同我晚晚都会发梦，一个梦就已经令到佢觉得惧怕。其实好难理解，我都觉得好奇怪。嗰个情况就好似大卫打哥利亚，呢个故事大家好熟，系咪？大卫点样打哥利亚噶？哥利亞一企出嚟，高人成撅喎，好高，又好威猛，著曬盔甲，戴曬頭盔，咁所以一企出嚟就天下無敵噶啦，一企出嚟就冇人夠膽嚟同佢應戰。但個結果咧，大衛只不過一個僆仔，用一粒石仔一打打中佢最脆弱嘅地方，然後咁就瞓低噶啦。咁所以一個人，其实无论表面，可能我哋往往你同我都系表面，往往我哋都想扮到好坚强、好威猛，但天下无敌。有时我都可以解决，有病冇问题，掂噶啦。其实往往里边好多惧怕、好多担心，我哋往往都想冚埋，唔好想俾人知，唔好想俾人发现。心灵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有多少权力、多少金钱、多少物质可以解决。其实人类对这方面的误会其实真的很深，我们以为拥有物质、拥有金钱就可以令到我们很安稳，不会有惧怕。其实往往这个误会真的很深，我们以为你工作前途很担心，搏命赚多啊！呢个学位读完，跟住嗰个试又考完，以为可以唔需要担心，其实未必噶。啊，养个仔女，哇，要400万，唔知道多定少啦。但系即系因人而异啦。 就算俾过你四千万，其实你都可以好多担心。你为嘅仔女，其实你要担心，其实都可以好多担心，唔会因为你有四千万，你就冇担心。所以呢一方面嘅误会，其实人真系好深，以为物质、以为权力、以为金钱可以解决心灵嘅问题，但系其实往往未必嘅。你要紧张惧怕，永远都可以好多紧张，好多惧怕。不是物质，不是金钱可以解决。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梦，对他来说相信还重要过打场仗，打场仗都没有那么大阵仗。你发觉叫齐晒所有的他的节事是一切的，一切的节事术士来帮他解梦，打仗都没有那么大阵仗，打仗可能叫两三个来，哎，讲完谈完就算数去打了。但是没有发过梦，叫齐晒一切的节事术士来帮他解梦。所以你发觉明显是掂到他一个梦，掂到他生命里面最脆弱的地方，是掂到的了。所以他叫齐晒，很害怕很紧张，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结果和第二章一样，这一班的哲士术士呢同样没有能力智慧帮尼布甲尼撒王解梦，解不到。不过第四章和第二章有少少不太同，第二章呢尼布甲尼撒王就说要杀了所有那些人，格杀勿论。不过到第四章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没有再这样做，有少少不太同，大概因为他知道另外还有一个人呢可以帮他解梦，所以他就再一次叫但以理来帮他解梦。但他知道但以理是与别不同，是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能力可以帮他解梦，那就叫了但以理来。所以在第十九节开始呢就不会成章了，因为其实都比较长。第十九节去到第三十七节呢就是但以理开始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所以这一段今天这一段经文其实可以再简单细分做三大段。第一就是在第十九到二十七节，那里就是但以理上帝给他智慧给他聪明给他能力可以帮尼布甲尼撒王解梦，这个是第一段十九到二十七节。然后第二段就是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那里就讲这个梦呢其实是讲关于尼布甲尼撒王的预言和他的命运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预言去到二十八到三十三节呢就一一的应验。可能大家都会刚才主席读或者大家一路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一些问题，很多唉不太明白的地方，不过可能大家未必会问，不过我问完了，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为什么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好像很快、啊、你发觉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讲完转个 round 第三十一节开始就已经什么都没了，好像突然之间有一个最高一个王拥有一切突然之间去到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赶离世人吃草鱼牛，讲到好像整个黑衣一样，身又被天怒滴湿，头发指甲都生到很长，转变很突然很快亦很戏剧性，经文没有详细交代那个原因和过程，所以有时我们觉得很多问号，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没有另外一些的记载或者资料去解释这件事，事实上都是很正常的，有哪一个王他愿意将他这些的丑事去记录，所以没有另外一些历史资料是记载这件事。不过奇怪的就是圣经它不会隐恶扬善，好事丑事圣经都照记录，所以我们仍然相信圣经这个记载是可靠是真实的。圣经不一定要记载所有东西才叫可靠，不一定要记载我们想它讲的东西才叫真实，
我哋唔係要留意嗰啲冇記載，然後就不斷去問究竟發生咩事，唔使嘅。反而佢記載咗嘅嘢，我哋就要留心去讀去聽，究竟有啲乜嘢嘅信息佢係想講。所以第二段咧嘅個信息，你願意去放低你嘅問題咧，其實就唔難去明白，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嘅傲慢。同上帝嗰個懲罰嗰個對比就好明顯，二十八、二十九節傲去到三十節，尼布甲尼撒王傲慢完之後，跟住好快就到上帝嘅懲罰，所以上帝對佢嘅預言係一定會成就，目的係要佢學習謙卑。嗱，所以個信息其實好清楚，唔需要俾我哋嘅問題嚟到去叫我哋睇唔到嗰个信息，就系、是、要个傲慢同上帝嘅惩罚好大嘅对比。上帝嘅预言对佢嘅惩罚系一定会成就，所以呢个第二段嗰个信息。然后第三段咧喺第最尾啦，第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去到最后日期满足，应该经过七期，圣经冇，应该系七年啊。你太長又不合理，大概七年的時間，尼布甲尼撒王就回復他的理智，回復他的聰明，他學習到上帝經過七年的痛苦，他明白上帝要他學習謙卑，他就稱頌至高者。這個是三大段不同的經文，大概的內容就是要這樣可以去分。我們知道尼布甲尼撒王這個夢呢，我们留意他的梦是梦见一棵树，这棵树你留意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 大树，不是一棵树，是一 棵大树，也不是一棵普通的大树。经文的形容其实很详细，就你发觉经文说什么，这棵树是渐长坚固，高到顶天，地极都看得见，并且叶子华美，意思就是很漂亮很茂盛好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你发觉经文对这棵树其实形容得很仔细很详细，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这棵树不是一棵普通的树。究竟这棵树，尼布甲尼撒很紧张很害怕，究竟这棵树代表着什么呢？但以理在第二十二节开始就将那个谜底很清楚就解开，将尼布甲尼撒王那个心底里面的惧怕讲出来。这棵树很清楚是代表尼布甲尼撒王自己，所以但以理就跟他讲，你的威势就好像棵树一样渐长。你留意看圣经都要有些字眼都要留意，渐长不只是渐长，渐长及天，即可以跟天去比较，管你的权柄可以管管到个地步，去到地极。所以简单讲，用今天的说话讲，就是大地都在他的脚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正如这棵树不是一棵普通的树。所以其实他都知道的，尼布甲尼撒王自己都知道。所以在第二十八节，我哋唔知佢聽完但以理呢句説話之後，呢番説話之後，佢有咩反省？冇特別講，大概佢都冇乜嘢行動。因為其實但以理勸佢悔改嘅，勸佢要施行公義，勸佢要憐憫窮人。但係大概佢冇悔改，仍然繼續佢嘅生活。所以過咗十二個月，其實上帝俾足夠時間佢悔改，不過佢冇啦。悔改嘅時間過咗。然后当他在皇宫巡视，为自己的成就夸耀，这个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当他为自己的成就夸耀，为自己的能力觉得骄傲的时候，上帝的惩罚临到。留意尼布加尼撒王的夸耀，他的骄傲其实都有根据的。根据历史一啲嘅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嘅丰功伟绩其实好犀利嘅。我哋知道而家有金字塔啊， 金字塔就是古代留下七大的奇蹟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曾经起过一个，当然不是亲手起，他下令起的一个叫空中花园，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媲美金字塔的奇蹟。怎样奇蹟法呢？这个空中花园就在皇宫的中间起的，就好像一个四角锥体，即金字塔是四角锥体，四角锥体长阔足足四百尺，你知四百尺有几长？即个运动场兜个圈就四百尺，啊，应该是啦，四百尺长阔，你咪真系好大。呢、这个四角锥，呢、这个花园就分开几层，每层就有一个平台，所以你可以想象个平台都好大。每个平台上面就种了很多很靓很珍贵的植物花草树木，很靓很珍贵，然后就有一些石柱去撑住每一层的平台，并且每一层层与层中间就有一些石板一些砖一些沥青就隔住，就防止上面的水渗落去下面。你留意这个是2600几年的建筑，并且单单最上层最高最上层的平台就应该高度有超过10层楼那么高，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这么宏伟这么大的花园，如果有些云遮下遮下，你远看就真的好像有个花园在空中浮起上来，所以叫空中花园。并且这个都不是最巴闭的，这个花园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大型的供水系统，就是它最上层一个很大的储水池，然后就有不同的引水到水管，就供应每个平台每层平台一些植物它有足够的水分。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尼布加尼撒王的确他的成就是惊人，这个是2600多年前的建筑。他为他的成就骄傲，并且你留意他想扮演上帝，将原本属于上帝的荣耀归给自己，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其实不只是他要扮演上帝，你知道今日其实人类同样都很想扮演上帝的。你知道最近美国有一队科学的团队，现在研究不会只是一个人研究，是一队人这样研究，就用一些化学物质就已经可以成功制造一些人工合成的染色体，就是 DNA， 跟住下一步就用这些染色体来制造人工的生命。你可以想一想，其实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的进步来的，虽然不是直接是制造生命，但是它是用一种生命来去制造出另一种生命的形式，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你可以说叫间接去制造了生命出来，不会停在这里，怎么会停的。跟着下一步就一定是究竟人是不是已经有能力可以直接去制造生命，然后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如果连生命人都可以制造，上帝还哪有位置可以企？这个说话不只是我讲，不是我讲的，是一个中文大学的博士讲的。如果人连生命都可以制造，上帝还哪有位置可以企？所以人其实一直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当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成就，我也没有这样的野心要有这样的成就，没有，我只是很想成为一个小市民，很想过一些安稳的生活，平淡的生活。不过这样不表示我们不想扮演上帝。你知道人的骄傲，人想扮演上帝不是尼布甲尼撒王开始，你知道是哪里开始？
在伊甸园那里开始，有两个人就开始了，亚当夏娃。你知道伊甸园怎样生活的？你不知道正常，因为圣经没有说，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可以想象一下伊甸园会怎样生活，无拘无束，快快乐乐，安安稳稳，悠哉悠哉，你和我都很想这样生活，得闲就吃下这样，再不是就吃另一样，得闲可以和狮子老虎玩，再不是和那些豺狼豹一起又可以玩一堆，这个伊甸园的生活，你可以有另外一些想象，不论怎样，这个生活快快乐乐，无拘无束，伊甸园，你和我都向往，是不是？安安稳稳，平平稳稳，是不是？不过也在这样的环境，你和我都很向往的环境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引诱，很多的诱惑，有条蛇诱惑了夏娃，不是有个果啦，你吃了之后眼睛就明亮，留意，就好像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所以怎样诱惑？简单讲，蛇要诱惑夏娃去扮演上帝，你吃了之后就会好似神的了，要扮演上帝。结果当然不是了，夏娃亚当吃完之后结果不是变成上帝，结果是他觉得很羞耻。你看回创世纪有个记载，羞耻，然后跟着嗱嗱找些叶来帮自己遮身。所以其实圣经对人性的描述，你留意其实很准确的。尼布甲尼撒王想扮演上帝，亚当夏娃想扮演上帝，而家你同我其实都一直好想扮演上帝，这个是圣经的描述来的，很准确的。其实我们头脑知道上帝是全知全能，他掌管一切，但是实际上我们都很想上帝一样，是我们控制在我们身边每一样东西，我们很想每一样东西都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就是 under 我的 control。 你想一想，是不是说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家庭、我的仔女、我的健康，甚至我的体重、我的身形，现在很多什么塑形啊、 keep fit 那些体重身形都想控制之内，全部要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原因其实都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人想有在他生命里面会觉得乱，没有一个人想他生命有什么差错的。其实我们都会想说，现在经济哇股市叭叭声就来去到三万点了，现在经济就说好啫，黑包你一定会有些周期的，如果将来经济不好的时候，哇好担心将来份工如果没得做那怎么算呢，仔细有老婆乱，哇不知道将来仔女大个会不会学坏呢，大极他回来教会都不听话，读书如果不好的时候将来怎样在这个社会生存，同人竞争，又或者将来我的健康越来越差，如果没钱看医生怎么算，哇现在储定先，体重身形好像越来越不好对版，我都很担心，即将来会不会越来越难看呢，就很担心很多。我们你想想，你坐低往往你就想为到将来，其实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可能你坐低就会有了，你有忧虑有担心其实没人想的。所以我们要有更好更多的计划，更好更多的预备目的，其实我们想控制一切，目的简单讲，我们想控制我们的将来，是吧？你想一想，是不是哇我们要将来在我们手里面，但当然有计划有预备不是不好的，要的，但个问题不是有没有计划有没有预备，问题是你有没有将你的计划你的预备交托给上帝，依靠上帝，不是你什么都没有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将你的计划将你的预备交给上帝，承认你的将来在他的手里面，不是我而是上帝掌管控制一切，这个过程来的，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是一个操练，你和我其实都很想控制一切，所以不是去到尽头，其实或者我们都不会找上帝，所以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们讲到惯了，即不是去到尽头，其实我都很想控制，
都不想要交给上帝，都不想找上帝，上帝你不要搞我。这个是往往是人的本性，所以要这个改变这个本性，其实是一个操练来的。那个操练就是我们惯常的读圣经祈祷，在个过程里面你做些什么？其实过程就是要学习或者操练，将你的计划，将你的预备去交托给上帝，然后承认你的将来未必是你的计划，你的预备未必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将来是在上帝的手里面。这个就是交托，这个是一个操练，是一个过程，其实可能很漫长，这个是扭转我们本性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发觉第四章其实个主题其实就是讲紧呢样嘢。但以理书第四章，其实尼布甲尼撒王要学上帝要佢学嘅呢一个功课，其实就系呢样。喺第二十五节，其实好清楚，我哋唔需要俾其他嘅问题遮盖。其实个主题好清楚。二十五节，你被赶出离开世人，同野地嘅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怒滴湿，同要经过七期。个目的其实好清楚，就是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个主题目的其实好清楚，就是要尼布甲尼撒王嘅功课是至高者掌权，在他的国掌权。你的国不是你的手建立，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要经过七年的时间痛苦，然后才学到这个功课，是上帝真正掌管他的国，他要夸耀的那个国不是他的，真正话事其实是上帝。要七年的时间他才可以学习到这个功课。其实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但以利书第四章。你发觉整章圣经呢，尼布甲尼撒王其实讲很多东西，哇，讲很多东西，并且他讲的说话里面的我字，整章你留意重复出现34次，就是说你可以计一计，就是说37节里面有34个我出现，即平均差不多每節就已經有個我。所以你可以想想你平時講嘢十句裏面有多少個我呢？對尼布甲尼撒來說，那個我其實很堅固。我尼布甲尼撒，我的夢，我的懼怕，我的驚惶，我的異象，我的國，我的聰明，其實你想一想，在他心裏面其實來來去去只有一個人而已，那個其實就是他自己，那个就是我。其实有时候很困难，对一个有成就的人来说很难，他不信自己，很难他不依靠自己，很难个我是不坚固，是不强。很多人你有成就，那个我其实就已经印证了是掂，是 OK， 是啱的。所以一个有成就的人往往个我是很强，是牢不可破。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可以想一想，究竟对我们来说那个我是不是都真的很坚固，是牢不可破，是你没办法放得低的。其实可以很多东西的，那个可以是我的嗜好习惯，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理想，我的家庭，我的仔女，我的专业，我的声誉，我的健康，肯会有样东西是你中的，是不是？梗会有一些是里面很多的我是你不容易去放低。所以第四章圣经其实上帝要尼布甲尼撒王学另一个功课，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你看圣经你其实不是那么难看，很清楚的主题呢就是在第37节，当尼布甲尼撒王做回皇帝，圣经又没有讲的过程，不需要你，总之就做回皇帝，总之日期满足，他再做回王的时候，他终于学到一个功课，除了要放低自己，除了要知道上帝掌权之外，其实另一个功课就是在第37节，那里其实都很清楚，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 其实就是要他学习谦卑，其实就是要他学习由以往的夸耀骄傲去到谦卑，放低自己，亦都去破碎自己。大概你和我都经历过人生很多都去到人生某个阶段，你都会相信生命不会一帆风顺的，你总会遇到一些的挫折，总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你不开心的事是你很难去面对的。但是往往上帝就是藉着这些的逆境，其实叫我们学习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两个功课。第一就是操练去放手，不是我控制，而是上帝控制我的一切，我的将来在上帝的手里面，不是我的计划，我的预备里面。这个第一个功课。第二，学习谦卑，放低亦都破碎自己。往往我们面对困难逆境，其实上帝亦都一样，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学习这两个功课。所以下次如果你遇到一些困难，其实都很多的了，现在生活是吧，工作不太顺利，很辛苦，不太理想，仔女又教极都不听话，就算带他回教会都是不太听话，然后健康去到某个情况又不太好，不是这里不妥，就是那里不妥，这里痛又那里痛，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会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逆境。但是不要那么快埋怨上帝，亦都不要只是想有什么方法计划去解决，你想你要方法要计划，其实就是想控制那件事，不要只是想方法计划，都不妨停一停，想一想是不是上帝有些事要我们去学，学习去放手，学习去对付自我，对付我的骄傲，然后重新去想一想在生命里面究竟什么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其实自我很难去对付，你想一想生命最根本最基本的东西，其实就是你自己而已，你想一想是不是很难去对付的。那些事可以，我刚才都说过，其实可以是你一些的习惯，一些的嗜好，但可能你觉得是浪费时间，又或者是可能我们很爱惜的仔女死都要揽住，又或者可能我们很重视的工作，哇，我们搏命投入，又或者我们很重要的理想，我们哇一定要得到，又或者我们很紧张的健康，哇，要去看医生，甚至我们的生命亦都是，总会有一番是碰到你，你觉得你没办法去放手，死都要握住，交不到给上帝的。但请留意，往往亦都是我们没办法放手的东西，是对我们最大的困扰。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果都不关我事，怎么会困扰到你，亦都是往往我们觉得最重要最不可以放手，是令到我们最大的困扰。那个情况就好像你知道有些蚕虫呢就会在自己身边吐丝，吐围着一个，慢慢形成一个茧，就围着自己，这个叫作茧自缚，就往往就是自己困住自己。生命往往是我们放不低的东西，对我们是造成最大的困扰。你和我都有玩过层层叠，是不是？你想一想层层叠，你如果即一层咁冻咗上去，然后掹一逐块逐块掹出嚟，系咪？即你上边最高你掹，其实好容易，一掹嘅时候好容易掹咗出嚟。但你下边掹最根本，你去掹咧，你一要好小心，一掹出嚟随时冧，就算唔冧都要揈下揈咁啊喺度，然后再玩过。层层叠，即最根本嗰样嘢要去对付咧，其实就往往最辛苦，亦都最唔系危险，就是、往往好痛苦。但系亦都系我哋对我哋生命最大嘅帮助。其实你同我都知嘅 ，no pain 就 no gain， 生命点可能成长系冇代价？ 怎可能没有痛苦就会有得着？所以往往如果我们真的遇到逆境，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不妨停一停，不要只是单单想什么办法，有什么计划去做，不妨想一想，有些什么上帝要我们学习。其实上帝最终要我们知道，他才是上帝，不是我。我们很想成为上帝的，我们自己的主人，控制一切，但其实往往不是。上帝，你知道不是只是单单吩咐命令我们要谦卑，要放低自己。上帝往往不是这样的。你发觉看圣经，上帝做事的方法不是只是命令吩咐我们，上帝往往都自己做了一份的。这个是圣经，你看圣经你会发觉是这样。所以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降卑，并且是降到最卑，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救恩才可以成就。你看圣经，你发觉上帝原来是这样做事，不是只是吩咐你做，其实他自己都做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谦卑放低自己一个榜样，而我们今天也都得到这个救恩。救恩其实就是要教导我们白白的得来，然后白白的舍弃。所以其实这个功课很重要。有一样东西其实我们都要学习，或者一个态度其实我们都要学习，就是保罗教导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常以为亏欠，对人对上帝有一种亏欠的态度。我们往往会觉得是人地欠了我们，或者上帝你欠了我，但其实不是。圣经教导我们是我们欠了我们的弟兄姊妹，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弃。所以这个就是谦卑。所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是理所当然，是应该的，是白白的要做。所以有一日如果我没有服侍到弟兄姊妹，其实我就已经欠了他。一日我没有服侍到，其实一日我就欠了我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常以为亏欠。并且我们不只是欠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欠了上帝。你知道我们欠上帝有笔债，那笔债不是钱，那是罪债。上帝成就这个救恩，拯救我们，哇，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欠上帝的债。这笔的债无论我们怎样做，怎样去服侍，怎样做得几好几完美都好，更何况我们未必是什么，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好，其实这笔债我们都还清的，是没办法还。不过个最关键的地方是上帝没有要我们还，上帝要求我们的是谦卑的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做就已经是还了上帝的债。所以这个是常以为亏欠，亦都的确没什么值得去夸口。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留意，如果我们的侍奉，你无论什么岗位，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侍奉，如果我们没有一种谦卑或者亏欠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的侍奉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自己。请我们留意，所以其实很重要，常以为亏欠，这个就是谦卑。并且其实很奇怪的，其实信仰很都特别的， 很有趣的。当我们真的愿意谦卑去服侍的时候，你知道信仰的能力其实就是在这里出来的。信仰的能力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意思就是说，哇，越伟大，越人多，越场面浩大，信仰就越有能力，其实未必的。信仰的能力往往就是在人愿意谦卑，人愿意软弱的时候，是在那里出来的。其实我们不要误会，我记得最近教会有个聚会，是为一些刚刚初信的弟兄姊妹安排有个聚会，给他一些鼓励，一些提醒。
亦都順便其實不是叫順便，即係亦都係歡送一位姊妹去讀神學啊。咁喺個聚會裏邊啊，我哋有啲分享。我哋亦都為有三個導師，我哋亦都為有十幾位弟兄姊妹咯，每一個幫佢哋洗腳，好似耶穌一樣，哇！幫佢哋洗腳，就咁啊攞塊布啊，真係有個盤裝曬啲水，有塊布咁捽捽捽捽啲腳趾，捽完之後又幫佢擦擦乾，逐即唔一定係逐隻啦，不過洗完又抹乾。嗱，我其實喺個過程裏邊，我好留意每一个弟兄姊妹嗰个嘅反应嘅，我相信，虽然冇讲，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佢哋嘅心灵都会被触动。嗱，呢个咪就系信仰嘅能力。无论你心点样硬都好，有人愿意帮你洗脚，你嘅心灵都一定会被触动。周围嘅人睇见个心灵。嗱，呢个咪就系信仰嘅能力，就是一个谦卑软弱嚟到去彰显出嚟。所以我哋唔好误会，唔使话高言大志，话受咩训练啊装备。嗱，呢啲或者都需要，不过个态度其实好重要，一个谦卑嘅态度。其实你洗脚系人都识做，问题你愿唔愿意做？啊，侍奉好多其实唔使点样训练嘅，真系。即係覺得要訓練先可以侍奉，唔一定。我哋有好多嘢其實你可以上心去做嘅。問題係我哋有冇個態度，一個謙卑、虧欠嘅態度去侍奉。所以其實好重要。但願但以理書第四章，其實好多功課值得我哋去學習、去反省。放低自己，唔係放手，唔係我哋控制一切，係上帝掌管我哋嘅將來。一個謙卑。破碎放低自己，一个亏欠的态度去侍奉。我们低头一起祈祷。多谢主，因为你是真实，你留下的说话亦都对我们很大的提醒，以致我们的生命虽然很多的困难，亦都很多的问题，但上帝我们都愿意藉着你对我们的提醒去学习。我们愿意来到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王。但愿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提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提醒校正我们的人生，以致我们的生命因着你可以不断得到更新改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看看这首诗歌谦卑自己的副歌里面这样说，他说：神啊，我们的一切在你来讲算不得什么，你充满着大能，是我们无法相比。神的意念是超越我们的意念，而我们都愿意谦卑自己，与我们的主作王。当我们唱到自己或者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轻声地去唱。
在主跟前。